大家早。
我们要一系列来学习教会为主做见证，怎么做见证？你记得那个有几个太太？两个太太有没有？那个 W I F E S 那个就是五个见证哈、哦。我们讲过那个敬拜，那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个教导，教导那个 instruction I 的见证哈、哦。那在教会很特别的，就是说教会除了敬拜以外，要有这个教导的功能哈。大家在教会里面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学的。那教导学什么？我们到教会来要学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想的哈。好，那么这是这个圣经哈，我从第一节来让大家看，这是和合本的圣经。那我把它变颜色的，就是可能我讲到的时候会提到的哈。这里有提到。那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父神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恩惠平安归你们，因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不住的纪念你们。好，在这里提到保罗为他们所存的一个盼望，一个目的，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存的忍耐，我把这个称作是，这是教导的目标。我们到教会来要学什么？我们一般到学校去学什么？到底教会学的跟学校学的有什么不一样？保罗提到三个目标，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盼望所存的忍耐。那么保罗在下面就讲到他那个怎么教导啊，帖撒罗尼迦教会，他说，我知道我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呢，不是只有靠一张嘴巴，不是只有言语，还有全能，还有圣灵，还有你们的信心，要这四个配合，这个教导才能够成功。而且呢，这个教导的重点不在于课堂的讲授，在于榜样的学习。所以他提到说，你们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成为亚该亚马其顿人的榜样。所以榜样的学习，这是很重要的教导哈。然后第一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里有提到他们教导他们呢，达到某一些效果。那个效果就是离弃偶像，归向真神，服侍，等候儿子从天降临。这三个跟刚才第三节讲的那个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那盼望所存的忍耐是有关系的。等一下我会再跟大家讲哈。保罗提到在教导当中有一些问题要避免，有一些问题我们要注意。有的教导呢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有的教导呢是污秽的。这个错误是属于教导内容的偏差，这个污秽是教导者跟被教导者关系的偏差，这是关系的问题，这是内容的问题，动机的问题，诡诈。有的教导是出于诡诈，那有的呢教导一部分他没有全部教，我说照样哈，把福音托付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讲一半。不是只有讲人家喜欢听的，不是为了讨人家欢喜就讲容易的，没有用谄媚的话，没有存着贪心，没有要求荣耀，没有让人家受累，这也有四个保罗提到教导的时候要避免的事情。然后呢，教导的人呢需要温柔，好像妈妈一样的温柔，好像爸爸，好像父亲，好像爸爸一样的劝慰子女，而且要愿意辛苦哈，愿意辛劳，而且活出一个圣洁的榜样。这个大概是从今天师会帮我们念的这一段经文蛮长的，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我们能够抓到一点关于在教会里面教导的一些功课。那我详细的来跟大家解释到底这个是什么哈。那主耶稣基督呢，他要升天的时候呢，他交代给他的门徒一个叫做最大的使命。这个使命记载在马太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提到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然后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我所奉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教导非常重要，让他们施洗以后呢，接下来就是教导。所以教导的工作做得比较长，做得很长哈。那么现在问题就在这边呢，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地方的末了还是时间的末了哈？英文叫做 To the end of the world、哦、那有时候耶稣有叫他们说，你们到普天下去，直到地极。这个地极是地的末了，对不对？ B 的最边边 to 了 M， 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另外一个 M， 是这样，是时间的末了，是到世界快结束的时候。那我们这个教导怎么样能够直到世界的末了，到世界要解，这是时间上可以继续下去呢？那这个就提到这个是传承的问题了。那这里要谈到的就是我们所有在座每一位的，你怎么把你的信仰传给你的子女？你相信不相信？这是不容易的工作。如果真的有上帝，如果人的一生不是这一生过了就完了，将来还有永恒在神的面前，那父母能够给子女最宝贵的，不是把这样的信仰能够传给他们？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教我们的子女，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信仰呢？这个叫信仰的传承。可能我们在做每一个做父母在神的面前都要想这个问题，不一定都会成功啊，有时候很不容易的啊。我们怎么把这个信仰教下去呢？保罗在里有提到一个传承的方法，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忠心能教导别人的。这里保罗提到的我们叫做世代的传承，保罗是第一代，提摩太是第二代，这是你是提摩太，然后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个人是第三代，那个别人是第四代。所以简单的一句话里面就谈到一个老师，一个好的老师他教一个东西，他要考虑到我怎么找到学生当中有一个可以继续把这个教下去的，然后那一位还可以找到下一个，他还是不只会教，他还会找到可以再继续教下去的人。记得我在精神科快要朱维尼斯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任把我找去，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训练完不要离开台大，要留在这边。我说为什么？他说我在找一个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精神医学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人。那么我那个老师已经不是在教我们而已，他还要找一个可以把这个学问继续教下去的人。当我们做老师，我们做父母，我们教我们的子女的时候，不只教他们有信仰，还要教他们会教我们的孙子，知道意思吗？所以这个责任很重，这个传承的问题。他提到的是怎么样教那交托能教导别人的人，所以这里面有世代的考虑在里面。那么简单讲一下心理学看的学习，我们说教导就是要学习嘛，如果你的学生都不学，你教的就白教了，对不对？那人怎么学习呢？那从这些学者他们的研究，第一个学者这个人叫做帕夫洛夫，如果你念过心理学应该认识他，这是苏联的这个心理学家叫帕夫洛夫。那他是研究狗的，他研究狗的哈。那他研究的发表我们把它称作古典制约学习，英文叫 classical conditioning。 那这个古典制约学习呢，我就用一张简单的图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狗啊看到骨头呢就会流口水，这个不需要教，每一只狗呢看到骨头它肚子饿就会流口水，这个叫做本来就会的反应。那狗呢听到铃铛呢是不会流口水，这个是不，它听到铃铛就听到铃铛。但是如果以后呢给狗吃骨头的时候都给它听到铃铛，每一次听到铃铛就给它骨头吃，那因为骨头来它会流口水，后来呢没有骨头呢听到铃铛呢它就流口水，这只狗就学会了，学会什么？学会听到铃铛要流口水。这很简单的一个教导，那我们就是说把本来已经会的东西跟一个没有关系的把它连在一起，久了以后它就学到，在没有关系的刺激来的时候它就会有反应。但是记得这一点，这只狗没有学任何新的东西，它本来就会流口水，只是本来是见到骨头才流口水，现在见到铃铛也会流口水，只是学到这个在不同的地方会有本来就会的反应。所以这种巴夫洛夫所说的学习呢是很有限的，对不对？本来会的还是会嘛，对不对？只是在不同的场合可以表现出来。那么美国的一个学者呢，这个叫 B.F. Skinner， 这是行为学派的心理学家，他就说其实啊人在学习不是只有像狗这样，人还有比狗高明的学习的地方。他就讲到一种学习，这个叫做操作制约学习，那这个叫 operant conditioning。 那这很好，他说小孩子，他说你不要看狗你要看人嘛，小孩子呢他有时候会哭有时候会笑，对不对？那他一笑呢爸爸就把他抱起来，那这个小孩子以后要爸爸抱呢他就笑出来，因为他学到一点，就是他只要笑一笑呢爸爸就会把他抱起来，所以下一次呢他想要爸爸抱他就笑，他就学到说 跟父母的关系呢，他保持微笑呢，能够被爸爸抱起来。所以爸爸是利用抱起来这个东西呢，强啊，加强他不要哭，要用笑的方法。那这个到现在啊，所有的教育学还在用哦，这个叫做奖励的方法。你有没有看到所有的学校啊，学生功课好，就给他一个奖品啊，给他一个奖状啊，其实用的就是这个方法。他有一个表现，这个表现你喜欢，你就给他一些奖励，这个就是奖励，给他一个加强。那他喜欢这个奖励，他就一直做这个动作，那么他就越来越学越好。这个是大部分的教育学者哈，他们目前还是用这种奖励来让学生努力学习的方法。这个是Skinner 他发现的，叫做操作制约学习。可是后来有一个社会心理学家，他说还有一种学习，这个人叫 Bandura 哈 ，Bandura Upper Bandura， 他说人在学习还有一种，那这个学习呢，就是看样子，不一定要给他糖果，也不一定是他本来就会的东西。它叫做社会观察学习 ，social observation， 这个很重要。这个我们学了很多啊，台语就说有样看样哈，啊，无样家己想哈。就是说你学样啊，人小孩子啊，很小，你都要看他傻傻的不会讲话，他两个眼睛咕噜咕噜都在看爸爸妈妈，爸爸跟妈妈讲话的样子，讲话的声音，妈妈跟爸爸讲话的样子，他们看得很厉害。那这个都是本都了，他发现，他说这个他是有一个实验啊，他就让小孩子哈。在房间里面玩玩具，然后就要找一个大人去呢。那旁边呢有那种娃娃哈，那个大人呢就把那个娃娃摔，就是打他摔他随便弄这样哈。那玩的那个大人就出去了，也没有给这个小孩子糖果，也没有给他做什么，他只是在旁边玩他的玩具。可是那个小孩子眼睛会稍微看到这个大人在那个摔娃娃。很奇怪的是，这个大人出去以后没有五分钟呢，这个小孩子就去摔娃娃，摔得更凶嘿，啊打锤子去打娃娃的头，打得很厉害哈。然后他们说啊，这个是男生啦，男生本来就比较凶嘛，吼。后来他们就把小女生放进去，哎，一样，小女生也摔娃娃，撞到头发，吼，哎，一样。所以不管男的女的呢，都会有看样。所以记得一点，当你跟小孩子说不要打人，你在家里就不要打人。你在家里骂人打人，小孩子就学会。那这个是观察学，这个学习的很厉害，而且学习很多很新的东西。那保罗就提到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什么？那刚才圣经我们念到了哈，他提到一个要教导这种福音啊，福音要传出去，这是第一个。对还没有信主的人，你怎么把我们的福音传出去呢？他说第一个要可以表达，对不对？你可以把福音讲得清楚。那这个我们那一天我讲过，就是你要开布道会啊，个人谈道啊，或是说 Alpha Course 啊，都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的话，你要有人会讲清楚嘛，你话都不会讲，你怎么表达，对不对？那只有讲话还不行啊，人家有困难，你要有办法帮他解决，为他祷告，这个叫全能哈。他们的生活的问题，你能不能帮他们关心，帮他们处理？很多人来教会不是因为牧师讲道讲得很好，所以他们家里碰到困难，长老执事去帮助他们，他们很感动，觉得你们这个教会很有爱心，他们就到教会来。所以这个全能，主要说上帝给我们的这个爱心，上帝给我们这个祷告的权柄，我们可以用来帮助人家解决他的问题。这个保罗说这个福音能够传开。还有呢，当然我们是靠圣灵的力量，不是只有我们拼命有爱心，人家说、哦、你们很好，跟慈济一样好，就是这样子。圣灵要感动一个人，然后他产生呢，他产生信心，他才会祷告，他才会来信主。所以福音的教导呢，必须要有言语、全能、圣灵、信心。那么好，这个人信主了，受洗了，那再来呢，就是这个成圣的教导。所以一个人他的生活怎么样活出一个让人家羡慕基督徒的样子，这个榜样传承啊，这个我找到一张图很好玩，这个有没有这个有样学样啊？前面这个这样走，第二个这样，第三个小孩是跟着走路的样子一模一样。那看到这样的，我就想到我在恒春的时候，我们很多员工嘛，我们有护士小姐，有药剂师啊什么。所有员工都说我们家老二啊远远就知道是蔡医师的儿子，都看得出来，但走路的样子就一模一样。你有没有注意到人家孩子连走路那个手的样子，那个都跟爸爸一样、哦、那就是学那个样子。那我们留什么样子给我们的弟兄姊妹学习呢？他第一个说像母亲一样的温柔，对不对？保罗讲的这是温柔的样子。还有呢，不是偷懒啊，愿意做工勤劳，很勤劳的榜样。还有呢， 生活上是很圣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不是拿手打人，是举手祷告哈、哦，是圣洁的榜样。最后一个，像爸爸，孩子做错事情，孩子难过的时候，不是骂他，是劝慰。好，那保罗也提到说，这个教导有一些错误要避免哈、哦，有一些错误要避免，这个不当的教导。那么第一个不当的教导就是内容的问题，这个教导的内容有问题，比如说他们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问题，觉得耶稣有人不承认他是上帝，有人不承认他是人，他说这个是内容有问题，这个是错误的教导哈、哦，这是迷惑人的。有的人教导是说，复活已经过去了，耶稣复活，我们不可能复活，他说这样会败坏的人的信心，背离的真道哈、哦。有人说，那如果上帝是真的要赦免我们，那我们应该做坏一点，那将来上帝才有恩典可以吃嘛。如果我们都是很好的话，上帝就他的爱心就没地方发展出来哈。他说这个是糟糕哈，这个教导是错误的哈。他说我们作恶以成善，我们坏事做尽，然后好让上帝能够爱心能够表现出来哈。然后这个都是不好的教导，这个我们不要听。再来是关系出问题，教导者跟被教，这个在天主教出了很大的问题哈。你听过那个被告的差不多要倒掉，整个天主教会在美国，就是那个神父在跟那个什么，他们教会里面服侍的那些小男生啊，产生那个性的那个不正当的关系，有没有？就被告得很凄惨哈、哦。这个在关系里面出问题哈、哦，这个教导者跟被教导者在讲话的时候要小心，不能够有这种暧昧的话、污秽的话，床不可以污秽，神会审判。换句话讲，就是在性的关系上面，教导者跟被教导者要保持一个圣洁的关系。有一些人呢，利用教导这一个角色，结果就是欺负人家的太太，这个不应该哈、哦，这个上帝不喜欢。因为教导者呢，被教导者常常很尊敬他，他如果自己把持不住的话，就会出问题。这个是污秽，这个是不应该的。有一些动机不良哈、哦，他动机存着别的动机，不是真的是爱人家要教导。这个学生的动机不良哈，这个有一些人来问耶稣啊，不是要学习啊，他是要 trap， 他是要把耶稣呢把他陷害。然后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哈？拿这个问题，那耶稣知道他们根本不是有意要学习，根本就是来找茬的啦哈。所以耶稣就反问他们问题，这个是诡诈哈。那么有一些人呢，老师呢是诡诈哈，他根本没有，他就装作有的样子哈，装模作样的，这个也是诡诈。他说那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这个也是不好哈、哦。那么有一些人在教会当中呢，利用教会骗人的也有，这个很厉害，在台湾也有，在美国也有。我们在美国有一个很大的案子叫 TVIC， 你们可能没有听到哈、哦，在1991年发生的，就是一个白人，他到处去骗，他用这个投资公司去骗，然后就是说我爸爸是牧师。所以你们安心了，我是牧师的儿子，没有问题。然后他一块土地卖给很多人，多卖，然后反正拿很多钱，拿到够多的，他不见了，就消失找不到人了。哇，我们教会差不多一下子就失掉了100多个会友，都是被他骗的。很多人在教会就出这个问题了，就是大家都是教会的人嘛，没有问题啦。我说这句话最有问题，你知道吗？如果你在社会上跟人家做生意做什么事情注意什么，在教会也同样要注意，这句话你把我听进去，你就不会吃亏了。因为很多人真的是拿着宗教的外貌，其实他心是诡诈，知道吗？他是要占你便宜。那就说哎呀，一样是教会的人啊，不要计较了，该写的不写，要讲的讲不清楚，后来就问题很多，大家不高兴，不高兴呢账都记到上帝头上，上帝很冤枉啊，上帝什么事都没有做哈。只是一个人假借上帝的名义骗了你，你就把账都不去教会的了，那个上帝叫什么账？跟上帝没有关系啊！你要记得，有人来教会是诡诈，知道吗？哦，这点我们自己要知道了，我们自己要知道，不要因为说他一讲是教会，哇，我们什么都不考虑了哈、哦。这个是最后一个很难的了，这个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教导呢，是部分的教导，不是全部的教导。公义、慈爱跟诚实哈。哦，公义跟慈爱这个平衡不容易啊。教会出的事情马上要分两派，一个人强调说要慈爱，另外一个人说不行，要公义，有没有听到这样的？那两个都对，两个都不对，因为两个都讲一半，知道吗？上帝是既慈爱又公义，可是你要既慈爱又公义就很难啊。 哦，这个要做也难，要教也难，但是困难真理常常是在这两个当中的平衡，这样的教导才是完整。拣选的问题，到底是我们选择信基督教，还是上帝选我们做基督徒？那这里说不是你们拣选的我，是我拣选的。这里有两个拣选啊。那其实呢，我喜欢的是这里耶稣雅记说，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你所要侍奉。所以我是觉得在上帝的自由跟人的自由当中，两者都必须要教导，这是一个不容易的平衡。有人说加尔文啊，说我们成为基督徒都是上帝选我们，所以咱好命啦吼，我们好运啊，因为上帝选了我，所以我就去。那那些人不是基督徒，因为上帝不选他们，所以他们就不是基督徒。这个是加尔文的这个上帝拣选的主义。那亚美尼来说，不是不是，上帝给你机会，你自己决定要不要信上帝，这是你的决定。那我的感觉是两者都对，可是两者要同时存在是不容易啊，这个是另外一个平衡的问题。你教导怎么样把这个平衡教到，还有上帝成为耶稣基督这个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他表现两个，一个叫恩典，一个叫真理，这个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有的人偏向恩典，有的人偏向真理。圣经说爱心说诚实话，对，爱心跟诚实，这个也是一个平衡的问题。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教导要注意啊，有一些人教导者啊，他是这只马在做什么，要拍马屁对不对，谄媚啊，为了得便宜呢就谄媚人，这个我们把它称作马屁精对不对，专讲好话。有的人呢到神学院来当牧师呢，他是为了说别人哦一个礼拜要工作5天到6天才可以生活，那我一个礼拜讲到1个小时就可以生活，哦，这个投资报酬率特别好哈。他是为了这个来教导的，那这个动机呢是贪婪哈，他为了贪财来。他说贪财是万恶之根呐，就会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这个叫贪心鬼哈。那有的人呢，这个很好玩，他当牧师啊，当教导者在教主日学，他是为了什么？为了让人家觉得他了不起啊，他很厉害。这张图很好玩，他说 The fly comes before a fall。这个狮子啊在那边很了不起，可是它是在瀑布面前，这个英文玩这个游戏啊，这个 fall 是瀑布，但同时也是跌倒哈，那就是说碰轰了哈，骄傲在败坏之间，黄心在跌倒之间，这个狮子不久就掉到水里了，因为它快要跌倒了，骄傲，这个叫碰轰菇台哈。好，有的教导是为了要面子嘛，要大家尊敬他嘛，有的呢让人家受累了。我喜欢这张图是印尼的，印尼的图啊，他很好，你注意看哈，每一个人都被弄东西，可是每一个人的手都帮前面那个的东西呢扶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扶这个，这个扶这个，这个扶这个啊，这最小的这个，他的顶在头上，他也帮忙人家扶。那我很喜欢这个表现出这个教会里面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互相帮忙哈、哦，但是每一个人还是扛自己的东西哦，并没有我就把东西都给别人扛，那我就双手没事这样，没有，每一个人都扛自己的重担，但是大家互相帮忙，这是一个真理，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哈。哦，那如果说自己不扛啊，都要人家扛，这个叫懒惰虫，对不对？那有些教会是这样，那个长老他负责开会，什么事都不做，负责指定执事做。那执事呢也是开会，然后叫弟兄姊妹做哈。这里说我们教会不是这样，我看是长老最辛苦哈，什么事情都是长老在做，那弟兄姊妹不做，我们是反过来哈。这个长老教导有问题，没有把弟兄姊妹教得很勤奋哈，大家都一起来做，教会的事工就没有困难，知道吗？好，所以这里提到的是。在教导当中要注意不要拖累，不要拖累齁、哦。那教导的成果刚才我讲过有几个成果对不对，叫做离弃偶像归向真神，这是信心所做的功夫。我们每个人都有偶像，包括基督徒。有没有偶像？有啊。你不要以为说那个没有信耶稣的才有偶像，我没有偶像。我们心中都有的人有青春偶像，有的人有电影明星的偶像，有的偶像是他的儿子，有的偶像是牧师也有啊。那跟着牧师跑的都有啊，所以他们不是拜上帝，他们是拜牧师啊。侍奉真神，爱心所受的劳苦。一个真的学好的人，不是对神有信任，对人有爱心啊。这个是 Omaha Nebraska 一个让我很感动的一个故事。有一个神父 Flanagan， 他到 Omaha 去，那时候不景气，很多人自杀，所以很多孩子在街道上跑来跑去，他就把他们捡回来。回家里养，给他们读书。 后来那些孩子都住在一起，变成一个城市。如果以后你们有机会到美国去玩，到 Omaha， 你们到一个城 Nebraska 那里有一个城叫 Boys Town， 小孩子的城镇，是那些神父捡回来的孩子，后来就变成一个都市，就住在那边，在那边教书，在那边工作。那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哥哥，当神父看到他的时候，他背着他的弟弟小儿麻痹，然后弟弟很大，所以他背着这样一直喘。那神父就跟他说，你这么小背这个弟弟不会太重吗？他跟他打一句话，他说 Father， 神父，他说 Father， He is not heavy， He is my brother。 那这句话很有名，听着我会掉眼泪啊。他说神父他不重，他是我弟弟，你知道吗？爱心就不会重。所以这个我很感动，我常常喜欢讲这个故事。他说爱心就是好苦，而且不会抱怨，对不对？我们当中做妈妈的应该知道那个感觉吧，那个小孩子是很麻烦，对不对？但是从来没有听到一个妈妈抱怨，就是因为有爱心嘛，对不对？我们疼我们的小孩哦。最后有时候爱不下去的，有时候信不下去的，最后有一个东西叫做盼望。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我们盼望就会存忍耐，去往前走，找信心的道路。这是我们在教会要学的，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受的劳苦，还有盼望所带来的一个忍耐。巴拿巴还带领了一个叫做马可的约翰，在扫罗把他开除的时候，巴拿巴把他捡起来。巴拿巴是一个很会教导的人。那么我想问你的巴拿巴在哪里？你今天到和平教会来，你继续成长，谁是你的巴拿巴？那保罗他带了一个学生叫提摩太，刚才我们讲过，说我教给你的你要教给那能够教别人的人。那么你在和平教会，你有提摩太吗？你要问我的提摩太在哪里？你有你的老师吗？你有你的学生吗？我当然，我们每一个今天坐在这里的，我们都能够讲得出来，我在和平教会谁是我的巴拿巴，谁是带领我的，那么谁是我的提摩太，我要带谁。至少我们跟神说，让我们的孩子都成为我们的提摩太，我们教他们温柔，教他们圣洁，教他们勤劳，我们教他们会安慰别人，对不对？我们把这样生命的榜样教给他们。耶稣基督留下很宝贵的榜样，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清晨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你。你要我们到教会不只是敬拜，我们还要学习，我们要教导，帮助我们在礼拜堂当中，在成人基督徒教育的时候，甚至在我们家里每天生活，我们都是一个学习者，我们也是一个教导者。让我们学习并且教导怎么样过一个温柔劝慰圣洁勤劳的一个榜样。祝福我们每一位，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